所有直男该有的臭毛病，这个人一个不大全有了。
作为本场唯一非直男，我觉得也不一定啊。
对，搞外遇、喝酒、酗酒、抽烟，然后有强烈赌博，有很强烈的自毁倾向。当中其实就点了一件事情嘛，他从纳粹德国救了一个村子的人带到美国嘛，这个事情现在听来都是觉得是一个壮举，就是一个
辛德勒式的
壮举。对，一个辛德勒式的壮举，等于这一点就直接让他之后的那些东西，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完美但是非常很可爱的普通人，甚至带有这么一点英雄主义倾向的一个表达。
我带着一个现代女性的角度去看那场戏，
对，非常非常奇怪，这场戏非常奇怪。然后现在直接就问你，知不知道她之后的十年会在酗酒问题上面深陷泥潭？
对，
当时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就是一个好莱坞的高管是跟谁来着？我忘了，是跟写那个原厂的那篇就是报道的那个记者，还是跟那个奥斯威尔斯的好朋友说的？就是说，以当时好莱坞酗酒标准来说，他也是过于离谱了。
欢迎收听本期《无奇No Wonder》，我是 Brad，
我是大布拉。
本期我们要聊一下昨天刚刚上线的《曼克》这部电影，然后我们请到了一位新晋嘉宾啊，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先。
大家好，我是先王，他们这么叫我，然后我其实算半个影视从业者，所以就很有幸收到邀请来参加录制这节目，希望录完之后我不会被解雇，还有机会可以继续往下录。
本期我们终于要聊到《曼克》这部电影本身了，我们其实做了好几期的铺垫，但是今天我们录节目的流程是大家统一一起看了这部电影，然后带着非常新鲜的感想坐在这里跟大家录这期节目，所以我们的想法可能也不是特别成熟，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错漏，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确实是刚刚看完电影，更多可能是分享一下观影感受吧。然后
对，先介绍一下影片信息吧。
这个故大概就说一个他是怎么样想出《公民凯恩》这个剧本的。
对，
也就是说他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好莱坞的工作经验，以及他和那些公民凯恩里面人的原型发生矛盾也好，就产生关联，然后到最后他想出这个剧本的雏形。这整一个片段以闪回的形式插在他40年写这个剧本的过程之中。
当然这部电影导演是大卫芬奇啊，然后我们之前有一期的节目讨论大卫芬奇所有作品。编剧的话是大卫芬奇已故的父亲杰克芬奇，然后音乐的话就是大卫芬奇之前合作了社交网络，然后龙纹身女孩消失爱人那一对，
作曲搭档特伦特雷诺和阿蒂克斯罗斯。
摄影的话是一个新晋的摄影师啊，他之前的大部分的工作是在美剧的这个行业里面，比如说心灵猎人，然后灾星异变，
这两部其实也算是最近几年我看过非常好的美剧之一，而且它其实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星际猎人》其实是大卫芬奇主导这么一个美剧嘛，然后《灾星异变》其实是雷利斯科特嘛，其实都是非常有名望的导演去投身电视剧领域之后的电影。国内电视剧摄影师经常说，想拍一个剧要有电影感，要有电影感。那么他其实如果能被这两位导演看上的话，那他肯定是有他过人之处。
大概的这个幕后的工作人员就是这样。
介绍完主要的影片信息，其实我最想提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对这部片子的期待可能会觉得它跟公民凯恩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之前花了将近一期节目的时间来聊公民凯恩，已经聊公民凯恩可能对曼克的影响，
是包括聊奥琼威尔斯。
对，但是其实看完电影之后，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期待是有一个second thought 吧。你们觉得这是一部跟公民凯恩有什么样关系的电影？然后你们觉得这是一部很迷你向的电影吗？
嘉宾先先往前来聊一下。
首先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迷你向的电影，甚至我觉得如果你不把它视作一个迷你向的电影来说，这个片子对于不太了解20世纪20-30年代美国政治和美国好莱坞格局的人来说有一些艰涩难懂，因为它原来片名可能叫做 American 美国人嘛，
就是公民凯恩的原名。
这整个片子它我看完之后最大的环境就等于是对于它当时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复刻或者再现，当然加入了分析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和以及编剧他老爹的一些看法。总体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还挺迷你的片子，因为他有很多比如说他用黑白摄影，然后他重现了当时那个好莱坞片场的这个场景。我记得上次我看到就是这么大规模的展现在黑白电影当中展现好莱坞场景是那个爱德伍德，
对，蒂姆波顿，
蒂姆波顿那个片子，他其实讲的也是差不多嘛。这也是一个不太得志的编剧，那个是一个不太得志的烂片之王。我这个时候稍微引开，稍微说开一点，就那个时候我看完之后，我当时其实对当时的好莱坞梦工厂，其实我还是觉得非常好，非常有向往的。因为如果各位其实去横店看过我们的东方好莱坞，它整一个的环境的话，你会觉得那边真的是当时的好莱坞井然有序，又干净又整洁。我习惯把这些大制片厂或者怎么样就叫做一个大工厂，就是一个生产电影的一个流水线工厂吧。
它那个摄影棚就特别像工厂的厂房一样，就是规模特别大。
对，所以如果是两个工厂相比的话，那个时候我觉得相对来说，那个时候好莱坞非常的令我震惊。
就在100年之前，他们的这个所谓电影工业的这个脚步已经
怎么说呢，相当领先了吧？
是
的。我这时候聊到大卫芬奇，就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把特效加在一个就大家都不会注意到的地方。这里就有一个点，就是看片的时候会发现屏幕上面会不时出现一个小圆点，一个残影，
右上角
有一点点。因为我后来查一下，它其实这个片子它是用 Red 拍的，也就是用数字拍的。但那个点其实是为了模仿当时黑白电影换胶卷的时候会留的一个残影吧。光从这一点来说，就其实有一点迷影元素在里头了。
而且它整部电影，它不管是这个摄影上，还是从音效上，它有故意做旧的这么一种感觉，对吧？
这个片子。他的迷影元素更多的在于导演本身他对那个时代或者他对那个制作环境的一种迷影元素的展现，而我觉得他不是像好莱坞往事里面他对于以前的电影或者他对于以前的电影人，他对于以前电影情节，对于电影拍摄电影片段的那种致敬，就是不是我们很多人喜欢的像在电影里面找彩蛋的那种迷影元素。
你看完之后会感觉这是一个曼克对抗好莱坞公，就是对抗米高梅、对抗赫斯特的这么一个 Mank against Hollywood 的这么一个感觉。
就通过曼克这个人，他对好莱坞所有人的那种看法，对吧？比如他对这个路易·宾·梅耶，他就感觉这人挺可耻的，或者挺下作的，是吧？
对，尤其你结合现在来看，因为最近几年整个加州是一片泛蓝区域，你看完就
深蓝州，
特别蓝，
大本营嘛。
对，我感觉好莱坞都要起义了。但是你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时候好莱坞它其实是一个深红，
很保守，
很保守，非常保守，也不是非常保守，等于是整个资本控制了电影市场这么一个感觉。难怪后来整个欧洲会以一种对抗好莱坞的形式来做电影，包括后来有第三点第一滴啊电影理论，直接把好莱坞打到第一电影里面去了。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大卫芬奇他在我们刚才谈论的这个范畴之类的迷影元素的展现，对这个片子的最后呈现的效果是有帮助的吗？就我自己的体会是，如果我们之前没有做过这些背景功课，然后我们不知道人物关系，我们不知道他整个故事的大框架，其实你是很难走进这部片子的。那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个片子它完成度其实就不是非常高，因为它对于很多的影迷来说，它我觉得这都不是门槛的问题了，这都是一个你对这个电影跟这个电影的距离太远了。而一部电影如果它展现到大荧幕的时候，它展现到观众面前的时候，它是一部没有办法被大众理解的电影，那它在某些方面它肯定是有缺憾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这是不好的东西，很多片子我们可能都看不懂，它依然是影史经典。但是我觉得在今天，尤其是大卫芬奇的片子，它又是一部网飞出的片子，它是一个流媒体上线的片子，但它如果是呈现出这样一个效果的话，我自己可能会觉得不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事情。
这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就是很久以前我听过一个理论，就是好的电影是不需要看对白的，哪怕你听不懂，就包括最早可能也没有字幕翻译这回事儿。你看，你只能通过影像就能看出这个片子是个好电影，或者你通过影像就能看出这个片子拍的是什么。那也就是说，说到迷影元素、剧情，我不每个人对剧情在一部电影当中所占的分量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整个置景、打光、摄影以及演员场面调度，甚至是导演的一些拍摄手法，用什么镜头，选择多大的画幅，都其实都是组成一个电影完美的一个 package 的一个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迷影元素对于这个来说，你抛开剧情不讲的话，它做得非常好，那其实是给这个电影增光添色的。
但你不能抛开剧情不讲呀，这就是问题。你走到今天的话，我们把电影你像剖尸一样，你说这个人的腿长得很漂亮，但是他的手臂长得不好看，那这个人听起来就是不好看啊。
不是，换句话说，他拍的是这个那个年代的好莱坞，然后拍的又是一个创作公民凯恩这么一个编剧，就他里头很多，比如说这个说这个人，然后说那个片子，就那个时代或者这个本人，他就是这么说话的，不是说有意为之的说 要去做个迷影元素，他就是没有办法，这就是他的生活，这就是他接触的人，他整个这个社交的一个圈子都是这个样的，所以就很多迷影元素都是也不是有意为之的吧，就是你要去塑造一个人，你要去还原他那个时候的样貌，这个都是没法避免的。
嗯，对，所以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只能把迷影元素单独拆分开来说，如果你让我评价这个片子除了剧情之外的别的东西，对那个时代的展现，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片子，这是我对他迷影的这个东西解读。因为就像我们说的，他其实看完之后会发现，他其实和公民凯恩这个事儿，大家只需要知道有这么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在影史地位非常高，而他写这个剧本的编剧其实就够了。我们前期其实做了特别多关于公，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部片到底会是怎么样的，做了特别多关于凯恩、关于奥森威尔斯的工作，其实后来看完之后发现，草率了，草率了。
是，因为他还是一个特别聚焦于曼克这个人的这么一部电影。
那讲到曼克这个人，我要提一下我的第二个问题，就你们觉得这部片子对于曼克这个人物的整体展现给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觉得芬奇他还是在这个人物上投注了很多很温情的这些元素吧，我觉得包括像莉莉克林斯这个角色嘛，他就是想给曼克这个人物身上添加一层暖色。其实很多人看这个电影，他最终或者说大卫芬奇他拍这个电影最终需要解答一个问题，就是公民凯恩这个剧本到底是谁写的。如果以这个问题为出发点看他对于曼克这个人的态度，那很明显他就是觉得起码这个剧本第一稿是在曼克他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可能后面他给到这个奥匈威尔斯会改很多稿，然后奥匈威尔斯在拍电影的时候会把很多文字转化成这个电影的一些技巧吧，影像的一些技巧，但是我觉得在结尾也很明显，他认为这个剧本或者说这个剧本更大的程度上是曼克他就是通过解构自己的生活，从自己生活里面去挖掘素材，然后创作了一个又高于生活的这么一个艺术作品吧。
这个话题还挺有趣的，就是没有人知道曼克当时写的那版剧本是怎么样的，然后奥斯瓦斯改完之后的那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剧本了，但其实里头我就不剧透了，里头其实是曼克他有口述一段他版本的公民凯恩的故事是怎么样的，我又不说他怎么说，因为涉及到剧透，但是我是觉得他说的那个版本会比公民凯恩那个更激进，而且会更好，也不说更好吧，就等于是奥森威尔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放式的观点，就是他非常客观展现了凯恩这个人的一生，然后等于是功过交流后人去说，但是在曼克他自己在剧中复述那个版本里面，他其实最后是毁掉了凯恩这个人，他是有个很明显的一个有点自毁感觉的一个结尾。
那跟曼克他自己本人是很像的，因为他也是一个自毁倾向比较严重的这么一个人。
对，哎，这题外话说一下，就是正好说到这两种呈现，其实我知道你们上期节目都聊了很多关于公民凯恩他拍摄的用神焦镜头拍的那些前中后景全部很清晰的那些拍摄手法，在曼克里面芬奇其实没有很多的致敬这可谓电影史上的创举，也就是说当年把公民凯恩地位升这么高，其实这个是一大砝码，然后这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场戏基本全是特写。这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巴赞他特别喜欢公民凯恩，他觉得这个片子特别符合存在主义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全景声把所有的信息全部展现给观众，观众想去看什么，我把凯恩放在最前面 OK， 但是你想看什么你自己去看，我不主导你。那个时候是对蒙太奇有一个很大的批判，因为蒙太奇那个时候前苏联人提出来的嘛，那个时候有很强的政治或者是导演主观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给你看一个特写，就是告诉你就看这个就行了，我要给你看就有这个东西。但包括后来哪怕用长镜头老塔长镜头，其实都表现的是一个给观众的自我选择，因为我刚刚正好聊到这两种不同的剧本嘛，那我觉得其实那个非常非常适合对于公民凯恩来说就是一个任由大家评说的，就可能他原名 American 美国人，就是我展现就是一个以凯恩作为一个中心的一个全景式的一个临摹。但是其实看完这个之后，他有很多群戏，就是或者是他有很多人物去和曼克来说，但我觉得这部片子还只关于曼克一个人的。
那你们觉得曼克这个人物你们怎么理解他？
对我来说，我觉得因为刚刚有朋友发表不同意见，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特别美国式的英雄主义的一个人物形象，就是一个人对抗一个庞然大物，而且这个人并不是完美，他身上是有瑕疵的。我觉得他身上的瑕疵是反观非常好莱坞式的，他那瑕疵不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有点问题，反而我觉得这个人更加可爱。这是一个是不是一个非常直男倾向的观点，就是所有直男该有的臭毛病这个人一个不大全有了。
作为本场唯一非直男，我觉得也不一定啊。
对，搞外遇 喝酒、酗酒、抽烟，然后有强烈赌博，有很强烈的自毁倾向。当中其实就点了一件事情嘛，他从纳粹德国救了一个村子的人带到美国嘛，这个事情现在听来都是觉得是一个壮举，就是一个
辛德勒式的
壮举，对，一个辛德勒式的壮举，等于这一点就直接让他之后的那些东西，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完美但是非常很可爱的普通人，甚至带有这么一点英雄主义倾向的一个表达，与之相对，甚至某种方面有点丑化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他是丑化还是出于剧情或者是现实就是这样的，就对于那个梅耶，米高梅那创始人，他们在有一场对峙戏里面，我记得印象特别特别深，梅耶是一个犹太人，他转身问了另外一个人集中营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在这里可以简单讲一下曼克在这个片子里究竟经历了什么吧，就是这个片子其实主线就是他经历一场车祸，然后他被给予了一份工作，就让他来创作《公民凯恩》的这个剧本，然后其实这是一条主线，就是他整个创作《公民凯恩》的剧本，然后这当中出现了很多人给了他施加很大压力，给了他时间的限制，然后对他的生活方式提出了一些质疑，然后但最终的目的都是让他能够完成这个剧本。然后另外一条线其实就是他，也就是他这个剧本的来源，其实他本人的生活，他其实是整个好莱坞社交场，整个好莱坞名利场当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很明显的能看出来他跟那些真正好莱坞上层或者好莱坞拥有权力的那些人是不属于一个阶层的，他们虽然都参加一样的酒会，他们都参加一样的派对，但是他所面对的那些好莱坞真正的掌权者跟他所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在这中间跟他们其实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对立感，然后他是从他这样的一份生活当中创造出来《公民凯恩》的这个剧本。当然我们知道他现实生活他就是一个酗酒的人，他就是一个最后也是死于酒精并发症的这样一个人，他的生命也挺短暂，55岁就去世了，这可能是他对于塑造曼克这样的人，把他塑造成一个有很强自毁倾向，然后生活不能说淫乱吧，生活不那么自律一个人的原因。可另外一方面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就是故意要把这个人打造成一个相对比较好像一滩烂泥一样的一个人，因为他是被这个系统打击的，他不像那些大佬们那么光鲜亮丽，那么冠冕堂皇的可以说一些在这个好莱坞社会当中很主流的一些话，他必须要去给自己制造出一个说这个话的可能性，那他选择的这个方式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一滩烂泥一样的，你们笑话我也可以。那他如果不选择这个道路，可能他就没有办法来展现自己，说明自己。
曼克其实是一个特别理想主义的人，但是关于你说他悲剧命运或者怎么样，我是觉得因为电影到他写完这个剧本有戛然而止了，我们也不去看他后来的生活，就只看故事发生的这10年的话，他所有的一切都基本上带着一股英雄主义的一个感觉，就整个剧情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芬奇要展现的也就这一块，这只是我一个个人看法，就是我还是坚持，我觉得他其实说到底还是没有跳脱出那一套好莱坞那一套。这样说好像有点讽刺，就是一个以批判当时好莱坞制度的电影塑造了一个好莱
坞
形象的英雄。
对，然后现在这个电影呢又是一个挑战好莱坞的这么一个流媒体上映，反正就是戏里戏外就感觉还是很多互文的那种东西在。
对，而且华纳兄弟之前前两天不是还说了就明年之后就没有窗口期了嘛、等于是网络和院线同时上映，网络大电影的一次重要胜利。
对，
因为在这个片子当中他们其实有一些关于这个电影这种媒介或者这种艺术形式的讨论，我觉得大卫芬奇在中间也是夹了一些私货在里面的，就是他那个时候讨论的问题我觉得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就他们有说他们是不是被一些东西所左右，被一些东西所前置，我们明显在电影当中也看到，我们在我们自己现实当中也看到，就是创作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儿，就是那个时候没人把好莱坞电影看作一个大的艺术。
对啊，
你想曼克他以前是记者，然后搞传媒的，然后去了那个
电影评论家，
对，戏剧评论家。
嗯，
奥森威尔斯他其实也是一开始也并不是搞戏剧的，那个时候所有觉得更古典的东西都是在戏剧里，包括大卫芬奇老爹，他一开始也是一个热爱看电影的记者。中国也是，中国有好多现在去做电影的都是从媒体圈里面出来的，随着江河日下的媒体行业，有一种来自媒体影迷或者媒体转电影工作者的集体对电影行业的一个抨击。我夹带点私货， 其实我觉得这其实是情有可原的，但这个原因也非常的俗，甚至有点低，就是很多传统媒体人出身名校高教育，甚至是自认为当然也是一个当然普遍教育程度比较高，
就是 Tinder famous slogan
对然后那个时候的所有好莱坞片场，包括现在很多中国成长制度都是师傅带徒弟，也就是说他把这个看成一个技术活，
就你就想中国这个北京电影学院他一年能培养多少专业电影人才，你说那这么多电影人他都是哪儿来的，你就大家想想。
对，其实很多他其实就像一个大工厂一样、
嗯、
很多大家都是打工的，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这种碰撞
横飘过是吧
横飘过，对，横飘过这种碰撞，就是你可以把它，你可以去忍受，你可以去同化，你可以和兄弟们一起嚼槟榔抽红塔山，然后下班一杯江小白，但你其实从内心上面还是你过不去这个坎，
是，言下之意就是曼克的这种矛盾，可能
我觉得是一个
你能理解，反正
我能理解，甚至是我都不用理解，甚至你们就大家可以想一下，这就是一个我不管他自视甚高还是自视恰好的一个群体对于另外一个群体的一个对于商业行为的一个集体反击。
嗯，
这点其实大卫芬奇在最后那个结尾，我觉得都拍出来了呀，就是最后在那个酒会上吧，那个化妆舞会上、
嗯、
然后最后告诉他说其实你有一半的工资就是 Hearst 他出的时候、
嗯、
其实曼克是深深被打击的，
对，
他一直不能面对说我干这个事情我就是为了赚这笔钱这个、
嗯、
这个事实、
嗯、
我觉得他最后一定要那个署名权，他可能也是过不过去这个坎，他一开始他可能觉得哎，我就一份工作我赚这笔钱，但他后来发现其实我的艺术成就也好啊，我的那种个人self realization 也好，就是不仅仅是指这笔钱，我要更多的，我要更多的。结果他最后发现说，他还是，他就这笔钱这个根源，甚至都是来自他反对的这个人，其实对他来说打击是非常大。
那场酒会里那场戏也很有趣，就是曼克坐一边，然后路易梅耶和那个他的高管坐另外一边，两个人，然后赫斯特坐在当中。那个椅子后正好是个大火炉，有一种我觉得直观感觉像是赫斯被火上在火上烤一样，但我觉得不是那样，这样表现就是他就是一个国王，他就是一个法官，他就在那边就是在裁定两边的说法。那场戏曼克表现一个非常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一个姿态，非常左的一个姿态，
就路易梅耶说啥他都反对，
对，他都反对，然后直接跳到下一场戏，下一场戏是他和他弟弟聊工会的事儿，
嗯，
他要对工会感觉是一种不置可否，甚至是我不太想管这事儿的人，我觉得这非常符合，就是因为他为什么从戏剧行业跳到好莱坞，其实是钱多嘛，包括对于我来说，为什么从媒体去了影视圈，就以为这里钱多嘛，
以为这里钱好挣，
对，以为这里钱好挣嘛，事实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事实大家都知道也不尽然，嗯，但是就是其实从这点来说，其实我觉得就说到这点，他最后人物是有一个弧光的嘛，
嗯。
其实只是在那个场景下点出来之后，会让他特别有一个窘态，就是自己刚刚高谈阔论，就基本上把理想主义的大旗插到赫斯特头上的时候，突然啪被人一巴掌打到地上的那种感觉。但是到最后他已经放弃了这个署名权，他重新又争取回来，我觉得其实这是他的一个他自己转变，所以我也说这其实挺英雄主义挺理想主义的一个事儿。
嗯，我既然说到刚刚那场戏，我觉得这个片子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点，就是它很背后的一个政治大背景。
嗯，
这个是我看它这个片子之前我没有预想到的，我没有想到大卫芬奇会把这个部分其实放在这个电影去拍，但是其实你看完之后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他没有这个当时在加州的那个两党对立的整个情况以及整个好莱坞的政治光谱的展现的话，其实这几个人物跟后面的故事都是不成立的。
嗯，它是电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暗线。
啊，
对
对，
我觉得在加州，我当时没有想到加州那么红，我当时觉得加州一直是一个，因为加州相对来说它有很多编剧比较偏左一点，包括后来麦卡锡的时候，好莱坞七君子什么还是几君子来着，就包括奥斯威尔斯，他之后也是因为相同的原因，怀疑他和社会主义和俄国或者和车主来有染，然后等于有段时间他被放逐到欧洲去了。然后，但其实，在1941年《公民凯恩》上映之前，有一部我非常喜欢的电影也上映了，《愤怒的葡萄》。
嗯
嗯，
就是斯坦贝克的原著，然后福特改的电影嘛。电影里面应该就他们跑的，他们最后跑向的是加州吗？那帮流民，我忘了他们最后跑到哪里去了。
在美国肯定就往西跑嘛。
对，然后里面铿锵有力的 "We are the people"， 对，我其实我
Go West 呀。
对，我其实觉得可能当时没有这么红，但只是为了这可能得 check 一下具体的历史环境了，就是这当时美国整个加州的整一个
或者当时底层人可能都偏蓝，但是那个时候的选举可能还不是说还是上层的游戏吧，
对，可能还是权力的游戏。然后正好说到这一点的时候，现在想起来里头顺开说，就是我之前看公民卡恩的时候，其实我看完这个东西之后，我没有觉得他作为一个传媒大亨是如何在操纵民意的。我还是说了，就是那本片子更像是一个是非功过任由影迷评说的这么一个事情，但这里面我其实有很明显的感觉到，而且让我深深的觉得赫斯特可以拍的那段视频。
对，
那视频其实非常非常绝妙，非常高超。他里头没有说就是我全都是支持共和党的，他其实插了很多是支持民主党竞选人的，也就是 Upton 的。那他那些人都是什么人呢？黑人，有色人种，然后有一个带着俄罗斯口音的一个移民在那边说，就是说我想去加州，想选他，因为这个在俄国能成立，为什么在加州不能成立？我操，大哥，这其实正好说到美国人的痛点了，大家怕就是这事儿。你看似这里面是一个50-50对立面的一个说法，但其实给大家感觉就是给所有美国当时就或有选举权或者有话语权的人感觉就是，完了，我的生活要被剥夺了。我这边要可能要成为第二个俄国，或者我这边要成为一个难民窟，就是现实版本的一个恐慌制造。
这让我想到，其实这么多年100年了吧，玩政治的手法是一模一样的，
拒绝高级红，拒绝低端黑，
就是完全一样的。你就是要去煽动，你就是要给他们恐惧，让他们不投票，以及你要去煽动他们内心最底层的那种欲望，然后让他们去投票。其实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就好莱坞对这种的议题的讨论还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包括最近上映的芝加哥七君子嘛，这样片子都很左，
因为好莱坞就是一个 liberal 大本营嘛。
对，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加州深蓝州好莱坞那帮人就是整个每年奥斯卡，像那个每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就像是一个左派聚会嘛。
对，就我觉得我有种能够理解为什么好莱坞的同行们那么喜欢这个片子，有一种我们是如何胜利的感觉，就当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庞然大物，但现在我们变成这个样子。
当然这件事情跟好莱坞其实没什么关系啊。
好莱坞的编剧们，因为现在好莱坞都编剧中心制嘛，写给编剧们的一首赞歌。
这个电影确实上映在2020年这个大选年，这个政治元素确实是始料未及的多，而且是怎么说，政治元素是被设计成了影响曼克这个人，包括他创作之后这个剧本。因为《公民凯恩》里面这个凯恩他也是在中年的时候是从政的嘛，当然赫斯特他本人是也是从政的，这是一层，但是肯定也是把曼克他本人对于当时这个政治生态的这么一种感悟或者说一种体验就写到了这个剧本里。确实是，我觉得还是芬奇他选择这部电影在2020年这个大选年上的话，他还是想去，也不能说蹭大选的热度吧，但是肯定还是想引起一定的这个讨论吧。
还有两个人物我觉得也值得一聊，就是我们刚提到很多次在这里面的赫斯特和这里面的梅耶，你们怎么看这两个人物的塑造？
我觉得对梅耶他可能一直是一种写丑角或者是扁平化的方式去塑造这个人物，但我觉得对于赫斯特他就是有这个人真的很聪明，片子里边那个隐喻嘛，就街头艺人的猴子，他自己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是自己给自己辩白，就是意思你说这些东西我都知道，我就这么做了，就是我计算完之后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之后我就选择这条路，就是你说这些事情我不是说你好像突然点醒了我一下我醒世恒言一样，那不是的，其实我都知道我自己选择这条路，而且这个东西是我作为我有所考量的，而且我做这些路我并没有觉得我走错了。
我非常赞同这一点，我觉得他们俩虽然在片子里当然都是这种资本家的代表，然后都是站在保守派的那一边，但他们俩其实是有一个高下的，明显梅耶就是那种相对来说手段比较低端的那样的一个资本家，然后赫斯特就是有点宠辱不惊，有一点运筹帷幄，就更高级一点的大企业家的那种感觉。那他们两个我看完之后有一种怪不得就赫斯特能成为赫斯特会有这种体会。
他们俩玩的其实不是一个游戏嘛，路易威梅耶他们玩的还是电影那个圈子，他觉得在这个圈子里我要当老大，我要怎么样，我要话语权特别大。但是其实赫斯特他玩的这个游戏就更高了，他玩的是整个美国社会顶层这么一个游戏吧。
酒会这场戏两边对打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带赫斯特带关系的镜头， 给到赫斯特都是他一个人坐在王位上，
兹拉坦，兹拉坦，
对，后头冒着火，
就他永远是那个场域里面最淡定的那个，
最淡定，包括曼克和最后对峙那场戏，所有人纷纷离席，包括梅耶都坐不住走了，他旁边那个小助手感觉都快冲上去打人了，他不停的跟他只做一件事情，不停跟他说就是不要动，没事继续，太淡定了。然后正好还说到这个片子里面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小道消息。
嗯，
当时他爸老爸写完这个剧本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他想把电影的反派设到奥森威尔斯身上。
嗯，
然后呢，大卫芬奇做了一个综合，就是做了一个弱化，就等于是重新把赫斯特这条线给提上来了。但是我觉得对卡恩的镜头语言还是相当的像一个对待反派的一个镜头语言，就他所有的出场第一个镜头从脑后的一个俯角，就带点倾斜的这么一个在那边打电话。这是第一个，这个东西特别反派了，
对，
没有正牌人物是这么出场的。
对，
然后第二个镜头就是他在医院里面出车祸的时候，奥森威尔斯过来看他，背景是虚的，一个穿像斗篷一样的东西就慢慢进来，也没有换焦，一直进来，然后发现是奥森威尔斯，就有点特别像德古拉出场那种感觉。
他声音还故意做的就很夸张的那种回响。
他全篇留着那个胡子，他为了试镜的时候留着那个胡子，他对奥森威尔斯的展现他没有说出来，但是。我觉得他那些镜头语言也算尊重了他老爸的某种意愿吧。
嗯，还有两个人物，我觉得是我这边人物序列里，我觉得最后两个应该聊一聊，就是两个女性角色，一个是刚才我们说赫斯特那个情人阿曼达演的那个玛丽安·戴维斯，然后另外就是他的助手莉莉·柯林斯演的那个。
Paul Sarah 不值得一个提名吗？
我觉得 Paul Sarah 有的他印象不深，
戏太少。
对对。我先说吧，我觉得那个莉莉·柯林斯，就像一个是 Brad 刚刚讲的，就是他其实给曼克这个人物就增加了一点点暖色，就有一点点人性温情，或者不那么歇斯底里，不那么、夸张的那一面吧，比较生活化的一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身上其实是承担了那条战争线的，就是他是在一个二战背景吧，应该是身上是有那个战争线。他一开始他就说他老公是一个飞行员。然后之后当时麦克的反应就是啊，那我们祈祷你老公就类似于可以平安回来，就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类似的。最后结果她丈夫果然是失踪了，就在海战的时候失踪了。当时莉莉·柯林斯那个角色有一点点，她内心其实是相信她丈夫应该肯定是没命了，但是她表现出来还是说啊，我相信他还是活着，这条线最后还圆回来了，就其实她收到一封信说她丈夫没有死，就是他身上背了这么一条线。我觉得战争这条线其实藏的比政治那条线还要更深一些。
嗯，
这帮玩权力的还在这个灯红酒绿世界当中生活的人，他们其实对于在远方的战场是漠不关心的，可是他用了一个小角色然后来展现这个战争的一个角落。至于那个情妇情人那个角色，我其实我自己对他的感觉是，就这个名利场不能只是有男人，就他必须要有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她一方面是男性的工具，另一方面她其实对她自己的人生想要有一定的控制，可是她又没有办法做出很大的改变，就是一个挺格式化的这样一个女性角色吧，在我看来。当然她非常美。
嗯，这其实她叫什么 Marion Davis 是吧？
对，
在她身上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是折射了当时好莱坞片场女明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境遇吧。无论你多么有自己的思想，无论你多么想反抗你现在的状况，但是对于他们一些制片厂的高层来说，哪怕你的情人们来说，你其实对于他们的眼里，你其实就是一个
工具。
就阿曼达·塞弗里德，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太美了，完全没有别的印象了。我在泰迪二里面看到他的时候，哇，太美了。然后整部戏分析把它拍的也很美，你拍它越美其实就越悲哀。嗯，
就越符号化。
嗯，对，这个时候就可以聊一聊电影工业了。在那个时候好莱坞所有的灯光是要拍明星的时候是为明星准备的，你一定要把它拍的特别特别美，特别特别漂亮才行。嗯，凯恩那个时候就做出了很多 改变，因为奥森威尔斯他拍自己嘛，他想把自己怎么拍怎么拍，包括有很多经典镜头，就他在那边鼓掌的时候，那个光其实打他下半脸，一半脸在阴影里面，然后疯狂鼓掌，就其实那个时候就很难想象，大家追求就是把脸上的光打得好看嘛，那个光在肯定不符合当时觉得把一个男主角脸拍好看的一个程序的。然后当时凯恩那个光是非常相对来说黑白电影里面比较遵从自然光规则的一个东西。之后有一部电影就非常的明显，欲望号街车，马龙白兰度和谁来着，那部片子仔细看完了，你看完那部片子你会发现这片子日夜不分，你也不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所有光都使劲的往两位男女主角脸上踩，也不是踩，就所有光都用在他们脸上，把他们的轮廓修好看了。这时候就聊到时至今日，我们终于有了方法可以既把外面的光打得很自然很柔和，也可以把女主角打得很好看，为电影工业的进步鼓掌。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女性角色我感觉有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衬托曼克身上的那些不尽如人，也就是他身上的缺陷的。就 Sarah 就没有提到他妻子那个角色，他妻子那个角色把曼克另外一方面给圆回来，就他最后那场他自己对曼克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20年他一直没有离开他那场，其实就说了，就是说我待在你身边一直都不会觉得很无聊，然后我会就觉得很有趣，想看那个最后会怎么完成。
但我带着一个现代女性的角度去看那场戏，
对，非常非常奇怪，这场戏非常奇怪。然后现在直接就问你知不知道他之后的10年会在酗酒问题上面深陷泥潭。
对，
当时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就是一个好莱坞一个高管跟是跟谁来着，我忘了，是跟写那个原厂的那篇就是报道的那个记者，还是跟那个奥森威尔斯好朋友说的，就是说以当时就算以当时好莱坞酗酒标准来说，他也是过于离谱了。
对，而且他那段话里面他妻子已经说了，说我带孩子然后我来照顾家庭，然后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曼克对他妻子对这个家庭是没有负什么很大的责任的，但依然是这样，他妻子还选择留在他身边，就为什么呢，凭什么呢？
但可能他想拍的是30年代，
对，不能以现代人的标准去。
但他是一个2020的片子，
然后 Marion Davis 把他外遇这个事也圆回来了，就是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看完这段之后会觉得啊，这是一个英雄遇到才女的故事，不是英雄遇到一个有反抗精神的花瓶的故事。开个地图炮，就是对于所有觉得自己有点才华的艺术创作者来说，都觉得自己应该被一个 untouchable 的女神给眷顾着。在这个片子里面就是 Marion Davis，
对，他那个妻子形容他这段关系，就是说你们是柏拉图式的外遇，
嗯，
其实就是精神外遇嘛，
嗯，就是有一种。我被一个缪斯笼罩的，他无条件的仰慕着我，甚至是我能理解他，我们俩是世界上唯一互相理解的人。这其实是搞创作工作的所有无论男女的一个通病。
那话说回来，我们在聊凯恩的那一期，我跟 Brad 就说觉得挑了这两个女演员，我当时就有个担心，就把他们拍成花瓶，把他们拍得很美，但是只展现他们的美，然后只展现他们是男人玩物的这一面。事实上看完电影之后，我觉得这几个女性角色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这样的问题，虽然也要说因为它是个三十年代的一个故事，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性别观和女性主义的角度去看他们，可是我还是不是特别满意他对这几个女性角色的塑造吧。
嗯，
我不知道你们直男怎么看啊，可能你们看到美就够了是吗？
这怎么说，我要说是会不会群起而攻之。其实有两段他们还挺打动我的。第一段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他们说那个他老婆解释20年为什么一直陪伴他身边的那一段，那我只是觉得瑕疵是肯定有的，就是包括人物和符合21世纪大环境来说，但是这段其实是长度得当，然后台词精简的一段非常好的爱情戏，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爱情戏，这段其实够了，我觉得就是
家庭戏吧，
对，家庭戏这个节奏非常好，嗯，然后最后一段就是他们在那边说，哇，那两句台词我太爱，就非常好爱，我非常好爱，我觉得我就太爱这两段台词了，就是如果我把这本片子拍出来了，请你原谅我，然后 Marion Davis 说，如果这本片子没有拍出来，也请你原谅我，哇，这个分别，然后后面是 Goodbye 嘛。后面这个太打动我了，我就是一个这么容易被打动的。
对，他确实把曼克跟 Marion Davis 之间的关系拍的就很浪漫，
但总体来说就是他和女性的关系里面就像是一个 不是主线吧，就是边裁那种感觉。
但还是不行，他是一个在家庭中缺席而且精神出轨的男性，不能洗啊，真的不能洗。
洗不洗自己判断了，因为这你也没办法说这事儿。
这片子有什么缺点？聊聊缺点。除你这边除了女性的塑造，
我那个就是给大家平衡一下，也不是我真的觉得他
有没那么刺眼吗？我觉得
嗯，没有，对，这是很小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他最大的缺点还是我一开始讲的那个，我觉得他给我代入感不够。如果我不知道这些背景的话，我直接去看这个片子，我会觉得云里雾里不明所以。但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反过来说，翻过去说都可以讲。
我觉得这可能很有可能一个原因是他拍了一个相对不这么有名的人，就是说白了，如果我不是要来录这个节目的话，我也不可能去翻这么多背景资料，然后我可能就看一遍公民卡，然后看完之后翻看再看，就是哎，我发现全卡都不用看，白看了。而且其实是需要很专心致志的去看这个片子，因为它里头在就1940和1941年那个故事线中夹杂了大量的闪回，如果一段没有看，很有可能就是闪一段走神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接着看闪回的时候，你得花点时间你才能再跟上这个片子。
而且他人物真的很复杂，他对于每个人物出场其实没有很明确的交代，然后每个人物的称呼也很多，就有点看那个百年孤独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得列个人物表你才能明白他每个人都叫什么，每个人是谁。
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对电影这个事儿没那么认真的话，就不用看了。我觉得这个电影你看完之后也不会，就是如果你是就是纯粹是为了娱乐，或者说你想看一个好故事，
嗯，
这个电影确实不是说那么其实你看完会觉得你浪费时间了。
那倒也不会吧，但是我倒是建议大家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心情，然后环境相对好一点，你可以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看这个片子。
对，而且找一个好点的字幕，
对，
好点的字幕组看。
嗯，对，就是是需要的。我觉得如果不在一个很稳定的环境下面看这片子，你可能就它就会成为你们永远都看不完的电影。
对，
每次去看了一半之后，因为某件事停了之后，你再看之后，你得
是因为前一个小时有太多劝退的场景，就是你有时候你整个场景看下来，你都不知道他到底在想在说什么，或者他想在表达什么。
对，而且角色也多。
嗯，或者说如果你特别喜欢芬奇之前的电影，那可能这个电影就是他那个电影的风格，包括他那个类型，他讲故事的那个选择，但这个片子估计也不是说能多么。
就是说有这么说吧，就是之前我听了你们那期节目，你选的第一名是社交网络是吧？我不太喜欢社交网络。我反正我看社交网络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大的。我唯一最震惊的关于社交网络是哪一点呢？回到他比老版哥斯拉用特效镜头还多的时候，我特别震惊。
那分析序列里面，你最喜欢是哪一部？
哇，这好难。
选两个吧，那就。如果肯定不是，
我会出于我对亚文化的喜爱选龙纹身女孩，然后还有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龙纹身女孩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商业电影，就是好看。
嗯，犯罪类型片嘛。
嗯，对。还有，如果要我再选一部的话，《七宗罪》吧。
嗯。
我《七宗罪》理由特别难，开创一个先河嘛。
嗯。
嗯。
你还是喜欢就是犯罪类型这个题材是吧？
嗯。
反正你最近拍的也是差不多这个题材。
嗯，好久没拍了，过程有问题，审核太严了。嗯，我还没说，我发现我还没说推荐不推荐呢。我觉得我的想法和 Brad 差不多。如果你是对那段时间的美国历史，或者是加州好莱坞的历史感兴趣的，或者你是像电影行业的从业人员，我觉得
从业人员确实，
我觉得是需要看一下的。别的话，我真觉得可看可不看。
嗯。
对，这就是一个迷人的点，它非常比较完美的重现了一个当时的一个事件，一个境遇。但那个事件呢，说实话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掀起一场剧烈的风暴。
是，它在可能好莱坞电影或者电影这个话题里面，它是个还算挺大的一个事儿。但是出了这个圈了之后，确实它跟其他社会其他层面可能就关系不是特别大。
我还不如去看芝加哥七君子呢，那到底还是个大事件呢。
没补充吗？
我就说这句话，我再加一句，通过娱乐行业去写政治，只能显得娱乐行业特别的幼稚。
OK， 感谢收听本期无情的 Wonder， 我是 Brad，
我是戴布拉，
我是仙王。
我们下期再见。